弟兄姊妹们平安。有一年我坐飞机到外地去讲道的时候，我在美国犹他州盐湖城转机。我坐在那边等飞机的时候呢，就看见一个大概3岁的小孩子，小男孩跑到垃圾桶里面，打开来里面捡到一罐别人还没有喝完的 Coke， 他拿起来好高兴，正要放到嘴巴喝的时候被他妈一把打过去。哇，那个孩子哭啊，哭得不得了，一直跟他妈妈要，他死要活要的想把那个 Coke 拿回来喝。请问如果你是他妈，你会不会做同样的事？会啊。请问你是那个小朋友的话，你会不会很伤心？你会啊。对，所以我们不成熟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需要管教。为什么需要管教？因为我们会犯错，我们有不成熟的时候，因为我们不完全，我们会犯错。为什么我们会受管教？因为有人爱我们啊，真是爱我们，不愿意我们受到伤害，不愿意我们做错事情。有人说人都会犯错，所以为什么铅笔后面需要有橡皮擦啊？但是其实橡皮擦岂能擦掉人的错呢？我们需要耶稣的宝血，对不对？啊，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在我们这一生里面在座的每一个人啊，我们都受过管教。就算你这一生没有机会去管教别人啊，或是你没有那个意愿想要去管教别人，但是我相信我们自己或多或少都受过管教。如果你是一个从小到大没有受过管教的人，我反而会很为你难过，也表示没有人爱你，没有人在乎你，对不对？啊，一个真正蒙爱的人，他一定会被管教。一个真正有人爱他、关心他的，当他犯错的时候，一定会管教他哈。所以圣经上其实已经也讲得很清楚，箴言里面13章24节，他说不忍心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我相信没有一个爸爸妈妈会从想到圣经上会用这么强的话来讲哈，就是你如果不忍心用杖责打你的孩子，你其实是恨他啊。疼爱孩子的随时管教。箴言23章13节也说不可以不管教孩子，他说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我相信我们今天如果看见一个孩子他要去喝 Coke， 别人喝过的，我们都会去阻止他。当他的指头要插到插座里面去的时候，我们会阻止他。当他吃稀饭坐在 high chair 上，你会把那个很烫的水离他远一点，你怕他受到伤害。父母亲都会想尽办法保护孩子，那更不要说如果这边有一团火，你要把孩子丢，这个他可能掉下去的话，你是想尽办法不要他掉进火堆，对不对？但是圣经上却用一个非常强烈的话告诉我们，凡是不忍心用杖责打孩子的哈啊，弟兄姊妹，我们就是恨恶他。而且呢，我们如果用杖管孩子，就可以免他下阴间啊。弟兄姊妹，你看见了没有？圣经是用这么强烈的话来讲这件事，所以我就希望我们能够从管教的这个，从神的角度来看管教啊。那今天呢，我不是要讲我们怎么管教孩子哈。那今天我的重点是讲到神的管教藏在我们这般人身上啊。我们要认识神的手，认识神的管教。陶恕弟兄曾经讲过啊，他说好的听众和好的讲员同样重要啊。我们不仅仅需要有好的讲员，也需要有好的听众啊。他说因为神愿意对那些随时预备好要听他话的人说话。对，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带着渴慕愿意听神的话的话，你就发现神常常借着聚会对我们说话啊。所以他说好的讲员跟好的听众都很重要。那今天我道讲的好不好，你们决定很重要哈。那这不是我引用这句话的目的，我只是想借用这句话来。同样的，好的老师跟好的学生同样重要。父神、耶稣、圣灵三而一的神都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有很好的老师，全世界最好的老师，但是好的学生也很重要。 当他得到好的学生，那些愿意让神自由来塑造我们，来建造我们，来教育我们的学生的时候，神就能够把你我都变成他手中合用而且尊贵的器皿。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要很勇敢的，而且要很感恩的来看管教这件事情。这个圣经上有一段圣经，在我们来看大卫的管教之前，我们一定要一起来读的啊。我们前一阵子释经学也讲到了，对于圣经这种最集中性的论述要很在乎。那圣经里面讲管教 讲最清楚的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我们一起来读这段圣经好不好？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五节一直到十三节，这一段稍微长了一点，我们读到十一节好了。我们一起来。你们又忘了那劝你们如同劝儿子的话，说，我儿，你不可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也不可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焉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管教原是众子所共受的。你们若不受管教，就是失子，不是儿子了。再者，我们曾有深深的父管教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何况万灵的父，我们岂不更当顺服他得生吗？深深的父都是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凡管教的事，当时不觉得快乐，反觉得愁苦，后来却为那经验过的人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还是读完它。所以你们要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也要为自己的脚把道路修直了，使瘸子不致歪脚，反得痊愈。那这是圣经里面讲到这个管教最重要的一段的经文。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大卫。这是我讲整个大卫的系列主日讲台最后的三讲了这次讲大卫，下次讲他晚年，最后讲大卫的勇士，那就要打一个结了。那弟兄姊妹，我们上一次讲到大卫的失败和犯罪这是大卫这一生里面最黑暗的一个阶段也是神把他里面那个隐藏的罪里面的悲情下品整个给挖出来这是不仅仅别人不能够相信大卫会是这样子的人，我相信大卫自己也非常惊讶他里面这样子的一种可怕的情形那弟兄姊妹呢，他跟神认罪，神借着拿单也对他说，你的罪耶和华已经赦免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底下也看见神的手在他的身上继续有工作那我们平常讲到管教的时候，我们都非常容易注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挨打就是知道神的手，但是我们呢忽略了神的心。所以我这次在写讲义的时候呢我本来是写说神的爱、神的手都不离开大卫，可是我后来一想，这个神的心包含了神的爱神的心也更包含了神在我们身上那个荣耀的计划，也包含了神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他在我们身上真是有一个 wonderful wonderful plan 他真的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有一个非常荣耀的计划在我们身上，而这个计划和这个旨意呢，在他的爱里面来实现它所以我就把神的爱、神的手改成神的心、神的手，不离开大卫弟兄姊妹，真是这样。我相信今天我们能够坐在这里，我们都被神管过，都被神打过，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还能够坐在这里，实在是因为神的心一直在我们身上他爱我们，他保护我们，他鼓励我们虽然他也管教我们那圣经上另外我们再读两三处的圣经，那我们就开始专心来讲大卫好了。何西阿书第六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何西阿书小先知书的第一卷第六章第一节第二节，我们一起来读。 来吧，我们归向耶和华，他撕裂我们也必医治，他打伤我们也必缠裹，过两天他必使我们苏醒，第三天他必使我们兴起，我们就在他面前得以存活。你要知道神管教我们啊，他一面击打，但是另外一面他就医治我们。他虽然打伤我们，他也缠裹我们，但是管教不是神真正的目的啊。他神一切的管教是为了要把我们带进我们能够真正的苏醒，我们真正的复兴，我们真正能够存活在他的面前。好，我们请再读以赛亚书64章第八节啊，其实我们在纲要上已经有了啊，我们就来读啊。耶和华，现在你仍是我们的父，我们是你，你是窑匠，我们都是你手的工。好，工作好，我们圣经先读到这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大卫犯了罪，他得罪了神，他给仇敌大得亵渎神的机会。他的犯罪带给了他自己、他的家人、整个国家都一个极大的亏损和伤害。所以我上个礼拜的信息，我特别提醒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上了撒旦的诡计，就是在你犯罪之前，仇敌让我们轻看犯罪的结果啊，他淡化了犯罪的严重性，他 justify 了我们做这件事情的理由。等到我们真犯罪的时候，我们才发现他所带来的结果其实是非常非常沉重的啊，那个代价有的时候重到一个地步是我们付不出来的啊，也是我们终身后悔的。对，但是弟兄姊妹，今天我们都难免失败，但是我们很感谢神的，就是神早就差遣他的儿子流出宝血啊，为着我们所犯的罪，每一次我们真正认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啊，他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啊。你犯一千次罪，你去认一千次罪，你真心认罪，神全部洗掉。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神不希望我们一再的如此，一再的如此啊，犯罪的认罪，犯罪的认罪，可是我们原封未动，我们没有改变啊。所以就像 Max Lucado 讲的啊，他说神是按着我们的本相来爱我们，但是呢他却不能坐视不顾啊，任凭我们依然顾我。所以他要在我们身上有工作。好，所以每一次的管教不光只是教训我们而已，管我们，而是要改变我们。好，所以圣经上讲到神的管教是非常积极的啊，是有荣耀目的存在的啊，那这是我们一定要来看的。所以当何西阿知道神管教的是一个积极的目的的时候，他就说来吧，我们归向神，来，我们归向神。弟兄姊妹，勇敢的让神来管教哈，那孩子们，我们小的时候都逃避管教，但是呢，当神的仆人真认识神的管教是什么的时候，他就说：“来，让我们去归向他。”啊，虽然我们过程里面我们会被他击打，我们会被他拆毁，但是他的击打是为了医治，他的拆毁是为了建造，他为了叫我们灵魂苏醒，为了让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在神的面前啊。那刚刚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64章啊，我非常喜欢这一节圣经哈。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我说在我们这一生里面，我们会碰到很多的遭遇，这个遭遇可能是我们不喜欢的，这个遭遇可能是我们甚至不能够明白的，非常 confuse。为什么神会容许这件事情临到他？神为什么要容许那件事情临到我？有的时候我们会真的在主面前觉得说 God doesn't make sense， 这个无可理喻，怎么会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人生的路上，在跟主的关系不断的往前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能够对神产生一个绝对的信心，知道任何事情，不管你是不是你不明白它是什么，你不喜欢它，或是你搞不清楚哈啊，但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一件事情，所有神儿女们身上所发生的事，决定是经过三件事情的过滤。第一个，神的主权；第二个，神的爱；第三个，神的智慧。没有一件事情不经过这三件事情的过滤才领导我们。God's sovereignty, God's love, and God's wisdom， 三件事情。而最能够表达这句话的，就是我们刚才读的以赛亚书64章第八节。他在这里讲了一个比方，然后他这边有一个祷告，他说耶和华，讲到神， 耶和华就是 I am who I am， 那位至高无上全能的神，讲到神的主权、神的能力。而第二个，他说你仍是我们的父，父讲到爱。第三，他说你是窑匠，窑匠讲到他智慧的巧匠，他带着智慧，他非常技巧的在这里制作这个器皿。所以呢，在一节圣经里面，把神在我们身上工作的三重角色、三个身份都讲出来。耶和华，你现在仍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的窑匠，我们都是你手中的工作。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九节讲到这个工作是 masterpiece， 是一个杰作，不是随便做出来的，而是精心杰作做出来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从某一面来说，我们讲要舍己，要 deny ourself， 我们在主的面前要承认自己一无所事一无所有，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在主面前要相信你我在神的眼中每一个都是独一的，全世界只有一个你，没有人能够取代你的地位，没有人能取代你的角色，没有人能够取代你所能够接触的那些人，没有人能够取代神要借着你所活出来的托付。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神在你我身上每一个人身上都有杰作，不要拿自己去跟别人比要把自己真实的放在神的手中。这位伟大的神，这位爱我们的父，这位伟大的窑匠，智慧的窑匠，他亲自在制作我们的三，这个喝三合一咖啡喝多喝多了哈，这三种的身份都集中在我们的主身上哈。他真的是那位全能的神，爱我们的父，又是智慧的巧匠。God's sovereignty, God's love, and God's wisdom。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从心里面这样子相信，不然的话，你我在一切的苦难里面、拦束，甚至神的管教里面，我们会灰心。所以当我们只注重神的手而忽略神的心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冤枉了神，然后自己在试探、在受苦、在受管教的时候 也常常会灰心，因为我们只看见神的手，却忽略了神的心。所以我为什么要特别把神的心着重的摆在前面？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回到那最根本的地方去，我们被他管，因为他真是爱我们。所以今天背诵的经文是讲到，我儿不可以轻看主的管教，被他责备的时候不可以灰心，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有鞭打反所收纳的儿子。弟兄姊妹，当我们这样看完这些经文，我们回来看大卫的时候，你就晓得大卫真的是神所爱的人，神怎么能够不管他？所以我们看见他失败以后，神的手一直在他身上，但是神的心更是从来没有离开大卫。你发现底下他的家里面出了这么多的事情，我们看得也很心疼，但是你发现大卫不是只是在那里消极的忍受，在那里痛苦的忍受，而你发现大卫在这一连串神在他身上的工作，他的生命一直被改变，他的生命越来越纯净，他的生命越来越成熟，他跟神的关系越来越真实。神让他的儿子暗嫩，你看一连串的事情，先是暗嫩欺负了自己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那么玷污了他，然后亚沙龙又用诡计谋把暗嫩给杀了，那亚沙龙最后自己又亲自起来叛变他的父亲大卫然后示巴也叛变，然后示美这个羞辱大卫，一路上大卫的人生后面好像经过了很多的事情，然后又瘟疫临到全国你就发现神在大卫的身上，神管他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在这里看见神的手临到一个人的时候，哎呀，我们里面常常本能的反应就是怕怕怕那怕是对的，我们是要敬畏神，但是弟兄姊妹，在怕的背后，我们还是要摸着这一棒下来，这一拳下来，这一个鞭打下来，其实背后是父亲的爱我相信我们在座没有一个人今天吃饱饭没事干想打打孩子出出气不会的不会说你今天车子老是修不好回去抓了儿子就打一顿因为把他想成是那个车子就打一顿你不会的很多爸爸妈妈教孩子这个他不小心踢到桌子就去打桌子这是错误又错误的教导你不要这样教孩子。弟兄姊妹，我们的神在这里管教我们，我们看见的时候，哎呀，我们心里面会敬畏，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却知道这个人是神爱的，神没有任凭他。大卫这一生的管教，神在他身上没有离开，可是你发现每一棒下来， 他被改变，每一棒下来他被改变。而大卫后来你发现他写诗篇32篇的时候，他在那里特别讲到，他说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引导，他说这个我们看一下好了，诗篇32篇我们上次读过，8-9节，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诫你，你不可像那无知的骡马，必用脚环配头勒住它，不然就不能驯服。你发现神他喜欢的管教只有两种一个是呢，他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他说他我要教导你，指示你当行的路，那这是神最常用的方法神就是跟我们说借着圣经指教我们当行的路借着圣灵感动我们叫我们顺服恩膏，他就是这样子的引导我们用他的话，用他的生命，用他的圣灵，用他的这个旨意来引导我们。这是第一层，这是最普遍的而且最常有的引导，就是他来教导我们，他来指示我们当行的路那更高一层的，跟神之间关系更亲密的，他就用眼睛来引导我们那个眼睛一看就知道了，对不对你看这个，如果一个爸爸管孩子管得很有默契的话，客人来这个爸爸眼睛看一下那里，他就孩子知道怎么回事要去赶快把电视声音关小了，或是要把那个乱七八糟的收好了，或者要赶快去倒茶，都不需要说的，眼睛一瞪他就知道了。那如果不是他孩子，你眼珠跳出来他都不会做的他没有默契，他根本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对不对没有那个默契那个是深的关系深的默契，深的熟悉才产生出来的。那么最不好的一种管教是神不喜欢用的，所以他才说你不可像喜欢我们像前两种，这两种的带领引导就好了千万不要落到一种说像那个无知的骡马要用脚环配头，不然他就不能驯服。那弟兄姊妹，今天有一些的神的儿女们，我们就是没有学功课所以在主的面前，我们常常就是重蹈覆辙，同样的一个错，我们一犯再犯，所以神只好用脚环配头，神真是爱我们，但是为了教我们驯服，他只好这个样子。这是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要学的那个神是不妥协的神那么神管教我们，神一再的管我们，一再管我们，我们笨的话，我们就是像脚环配头，我们笨的话就是一脚踢刺给自己找麻烦我们如果越早顺服，弟兄姊妹，这个人越蒙恩所以这是大卫，所以你就发现当时人在大卫身上这样子的击打，这样子的管教以后大卫学功课，大卫是一个可以学的人，他是被改变的。那今天我们最可惜的事情就是，不是我们没有管教，很多时候我们 miss 了，我们失去了管教真正的意义那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在管教中我们没有汲取教训，所以呢重蹈覆辙一犯再犯我以前给你们讲过那个笑话，就是讲到有一个人碰到他的时候，发现他两个脸都烫伤了就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我昨天正在烫衣服的时候，结果突然电话响了，我就抓起来电熨斗就往耳朵放，那人家就问他说那你另外一边怎么回事呢，他说我烫伤了以后，我就得赶快打911叫救护车所以我就这叫做一犯再犯，一错再错没有汲取教训没有汲取教训。那今天在我们身上很多人遍体鳞伤，打了又打，因为他不学，因为他硬我知道我们在座有一些父母亲说他的孩子很难管这个不容易受教，这个不肯听。那么圣经上教导我们管教的时候，当然教导我们叫我们不要轻看所有的孩子，你先不要急着去教他什么叫做对跟错我觉得孩子们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包括我们要先学会我们的意志要 bend our will 就是我们的意志要能够被降服下来。一个意志如果不肯降服下来的人，神在他身上的工作就没办法继续进行。同样的，一个父母亲跟孩子之间的关系，孩子的意志他要干嘛就干嘛，如果你不能够趁小，越小越好，你如果不能把他折服，让他是一个降服的 will 的话，你不可能养这个孩子的。他如果连小萝卜头都不听你，你不要说到十几岁。 所以有一次我看到一个见证，这个我一下忘记是谁了，那也是一个蛮有名的一个人。他有一次他在家里面，他的小孩还很小，看看书就突然从窗户里面丢出去，把书从窗户里面丢出去，妈妈就跟他说，你去把它捡回来。他说我不要。有没有碰到这样的孩子？有啊。妈妈说你说什么？我不要。妈妈说你去捡回来。我不要。你们家有没有这样的孩子？都不敢点头哈。那妈妈就牵着他的手到院子去，把书捡回去。我不要，我就是不要。那妈妈就站在那边等他，他就是不捡。妈妈就拿了一个椅子坐在那里，你什么事情都不准他做，你把书捡进去我们再进去，他就是不要。到了吃中饭时间，妈妈去拿一点吃的给他吃，然后继续等他。哦，这个孩子真溜，整个下午可以耗在那里。到了晚饭，妈妈再给他吃一点下午茶晚饭的东西，他还是不要。一直到天黑睡觉的时间，妈妈带他进去睡觉。第二天一大早，妈妈又把他带到院子，把书捡进去，我不要。妈妈就在旁边等他，一直等等等等到快吃中饭了，叫他进去捡，他还是不捡。所以这个妈妈就陪着他，跟他好。他妈妈也不要动血气，也不要发脾气，反正就是要折服他。一直到最后这个孩子终于去把书捡起来。这个妈妈做见证说，从那一天开始，他的孩子从来不敢再跟他顶嘴，硬着要下去。弟兄姊妹，这是需要 bend his will。我不是说你要跟他斗血气，你要在那里等他的时候你就为他祷告，你是求神可以折服这个人。弟兄姊妹，老亚当后代从小就是背叛，从小背叛的种子性情就在人的里面，就是我不要。你如果就 let go， 那今天为什么人会轻看管教？第一个，管教这个 penalty punishment 不够强，所以人不在乎。哎呀，你管我这个，只是不准我在我早上东拿少吃一个，那有什么关系？我就是要犯错，对不对？因为那个 punishment 对他无足轻重，所以他不在乎。第二个就是我们没有 consistent， 父母亲没有持守，没有坚持我们的管教。你说到了说你如果做什么我就怎么样，到最后我们自己 break the law。不忍心，我们又让他去了。说过说你们如果不捡回来不准你吃饭，哎呀，到时候看他饿了就好吧，进来吃饭吧，你就帮他捡了。弟兄姊妹，你只要 surrender， 他说你如果不能叫你的孩子 surrender to you， 你就是必须要 surrender to him， 那将来这个孩子就完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哈，神是不妥协的神，神说什么就是什么。今天你不听那是你的事情，但是你听的时候顺服就得生，连神的儿子都因所受的苦难学会了顺服。弟兄姊妹，顺服是一件大功课，要 bend our will， 一定要在主的面前降服。好，所以今天我不管你在什么事情上软弱，跟神刚硬，跟神抵挡，不肯降服。那弟兄姊妹，神如果爱我们，神就是一直在我们身上坚持他所要得着的。那如果我们这个人真的是硬又硬又硬又硬一直下去，那有一天神就 let go， 任凭你，让你自己出去吃苦头，吃够了会回来的。好，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希望我们学属灵功课不是learn it from a hard way， 不是从那个比较辛苦的方式来认识神，来降服神。这个好的孩子主动的就讨神喜欢。那并不代表你主动讨神喜欢你就不会犯错，对不对？像我从小我就是喜欢每一件事情讨我爸爸妈妈喜欢，那所以呢我很少这个记得被他们管打的，但是我这辈子几次那我都记得清清楚楚。我第一次被他管就是因为我跟我上面一个哥哥差三岁，那他们都去上学了，我在家里面没事干，所以呢就像遍地游行的狮子，有时候跑出去眷村里面晃一晃绕一绕这个有一天呢就有人带了那个小鸭来卖那小鸭子然后就说，哎呀，这个鸭子你们回去，他就跟那些婆婆阿姨啦什么在那边不是传福音，在那边做广告，说你买这个鸭多好啦，会下蛋啦，将来又会生小鸭啦，然后就很多很多。那我们那是40年前很多人就是养鸡养鸭的嘛那个小鸭好可爱，我就很喜欢它。然后他们说这是番鸭， 啊，这个蛋更好，然后这种贵啊，然后什么什么，然后大减价，然后可以生蛋，讲了一大堆。哎呀，我听了以后就跑回家，就跟我妈讲了哈。我讲的一点不输那个 salesman， 好，跟我妈妈讲。后来我们家其实经济很紧的，因为我父亲是个军人，啊，这个，所以我就跟我妈妈讲了一大堆，然后就拖着我妈妈去啊，就买了一只啊，然后就说将来会下蛋啊，什么什么。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其实那是很穷的哈，我都记得我跟我哥哥这个生日差个将近20天，所以他生日的时候，他会把他那一天才生日吃到的蛋分一半给我吃。然后轮到我生日的时候，我就把我那天吃到的蛋分一半给他吃。所以我想有个番鸭一天到晚下蛋，然后又下一窝小鸭，将来家里面就是吃不完了嘛，对不对？所以我就很多梦想，然后就跟我妈妈讲，我妈妈也买了。那买了以后呢，这个小鸭就开始慢慢成长啊，我就天天看它，看它有没有下蛋啊。啊，它住的地方我一天就去看2-3次啊，它就不下蛋。我就很难过，然后我就怕我妈妈难过哈。所以有一天我又出去到处游行的时候，啊，看到我家邻居家有一只的这个母鸡，好像呱呱呱呱叫叫叫，从那个鸡窝里面出来，哎，一个蛋在那里啊，它刚刚下了蛋，一只母鸡，这个鸡蛋跟鸭蛋完全长得不一样，对不对？哎，我就一下一个念头想，没有人看到，我就想让我妈妈安慰她，免得她天天难过，我就去拿那个蛋就跑回家了，跑回家我就跟我妈妈说，妈，番鸭下蛋了。我就看我妈妈一点都不高兴，我妈说她在哪下的啊？我说在她窝里面，我们是住日本式房子，我每天都钻到地底下去看她哈。我就说她在底下下的啊，我就拿给我妈看，然后我妈就很难过很生气哈，然后就说其实她早知道了，这只不仅仅是番鸭，而且是公的番鸭，因为她头上还长冠的，你知道吗？那个番鸭头上是长冠的哈，所以我妈早知道她是公鸭，不可能下蛋哈，更不可能下母鸡蛋，对不对？可是你看我为了讨我妈喜欢，我就拿个蛋回家，然后我妈那天就不太多说话。我爸爸中午回来吃饭的时候啊，这是我第一次记得我清清楚楚被他们好好管了一顿。要不要管？也不能说我出发点对哈，不能说因为我爱他们，我孝顺他们啊，但是人会犯错的。更不要说我们这个人本性里面越来越知道自己的败坏啊，这个神不管的话谁管？如果连神都管不了，谁管得了我们？真的是无知的罗马，太可怕了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弟兄姊妹，今天神的爱，神的这个伟大的爱，那个 amazing grace， 不光显在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了，流血死罪，他也显在他居然肯花功夫，这么 patiently， 这么有耐性的，一天一天一天的，他的心他的手都在我们身上。哎呀，弟兄姊妹，这是神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要轻看神的手在我们身上。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就说到神的心，神的爱在我们身上。大卫，神一直管他，神一路上管他，神没有放过他。大卫在这些里面，他没有逃避神。扫罗也得罪神，但是扫罗在主的面前没有主的结局。大卫也犯罪，大卫犯的罪也不输扫罗。可是大卫被神管的时候，他就伏在神的面前，他被神管，而每一次管完他就改变。所以刚才圣经上里面讲到说，这个被神改完了，被神管教以后，他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我们平安是因为我们里面的悲情下品不讨神喜悦的东西被打掉了，我们的平安是因为我们知道，哎，有神在管我们。你知道吗？以前我看过一个报道，那种关在监狱里面的青少年犯，甚至杀人犯，很多这个重犯，他们最大的一个 bitterness， 在他们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苦毒，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管我？所以你千万不要以为你今天管孩子是破坏这个关系，你不要以为你今天管了孩子好像伤了和气。我跟你说，孩子们真正犯罪的时候，真正闯下大祸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埋怨的就是我的爸爸妈妈为什么不管我？好几个青少年犯都有同样的埋怨，他说我犯错的时候，我爸爸妈妈为什么 let go， 他巴不得他爸爸妈妈管他。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管他们的时候，他们都不舒服，一定的啊，没有人现在属灵到很喜欢管教，天天来喜欢管教。管教的当时圣经上说什么都不觉得快乐，所以有没有人被管教很快乐的？ 那是自虐狂哈。那除非我们真的很清楚神的手，知道神的手，我们是深处的喜乐，天然人都不喜欢的。听说在高雄有一个人，他信主以前啊发脾气也都没事哈，信主以后呢，主管他，他发大脾气的时候、生气的时候，下巴会掉下来。啊，不要说痛了、啊，那很糗，对不对？你正在生气，生到一半，哈，下巴掉下来，不能讲话了。这个管教的当时真的都不舒服，很不快乐。明明气得不得了，是你错，我真要生气，结果发脾气发到一半，下巴掉了，哈，又痛又糗的哈。他以为只是巧合，后来又在发脾气的时候，下巴要掉下来。后来他知道神的手在他身上，哈，管教当时都不舒服，可是管教到最后，哎，这个人慢慢的听，慢慢的动怒。那个生命被神改变了，被神改变了。弟兄姊妹，神管教你的方法跟管教我的方法不一样。那我们属灵年日不同，跟神的关系不同，每一个人神可能管的深度也不一样。小小孩，那神不会用大的方法打，对不对？就是轻轻的管。那我们有一个弟兄以前也讲得很好，他说神的手是钢手 ，never compromised， 非常 firm。但是呢，他外面戴的厚厚的手套，所以当你去撞他的时候，你碰到的其实是软的，但是又是 firm 的。当他打你的时候，哎呀，痛啊！可是外面已经包着，已经是他的爱哈。所以弟兄姊妹，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心啊，他就是不希望我们是没有人管的孩子啊，而且他在我们身上有非常纯正的计划，他要坐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见大卫，当他被神管教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他知道这是神的手，他不会认为自己倒霉，不会把这个事情怨天尤人，他知道是神的手在他身上啊。所以诗篇里面讲到很好哈，对不起，那是第二个。所以在撒母耳记下15章25节到26节啊，当撒都要把约柜带着跟他一起逃难，因为亚撒龙要来叛变的时候啊，他对撒都说，对不起，这是你把约柜抬回去。他说，如果我在耶和华的眼前蒙恩的话，他一定会使我回去，让我再见约柜啊，见他的居所。不然的话啊，他在这底下说，他说如果神不喜欢我，他说看哪，我在这里，愿他凭他自己的旨意来待我。刘姊妹，他非常降服在神的手上，虽然约柜跟着他，对他来说这个是保住他王位，或是能够得到很多人的心啊，因为知道神跟他在一起。但是大卫决定不在被管教的事情上啊，他这么做，他说让约柜回去，他服在神的手下。神如果悦纳我，神会让我回来，神如果不悦纳我，让他的旨意成就在我身上，我在这里。这是大卫。所以当这个示每来羞辱他的时候，这个扬起尘土拿石头砍他，哎呀，大卫旁边这些勇士一个人都是可以杀千人的哈。所以你看这个亚比帅气的，他说让我去把这个死狗啊，这个死狗怎么可以这样羞辱我的主，我的王，他说我去把他头砍下来，他真的可以做得到的。大卫说，西路亚的儿子，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是耶和华差他来骂我的。就这边，这是大卫。今天我们在很多地方得罪神，然后环境兴起来了，哎呀，我们的眼睛就去注意这些环境，这个人对不起我，哎呀，我为什么这么倒霉，哎呀，为什么那件事情那个人会那样对待我，我们都去注意这些外面的事情。可是大卫不是这样子，大卫透过这一切外面的环境，他知道是神在他身上，神的手在他身上。当示每这样子羞辱他的时候，他能够说，西路亚的儿子，虽然有人要为他解决这个难处，不要去碰他，这是神差他来的。他降服在神的面前。而第二件事情，也就像彼得告诉我们的，要服在神大能的手下，这真的就是服。那第二件事情，他就是完全的降服。诗篇39篇第9节跟32篇8到9节，这是我们刚刚说的。39节大卫说啊，他说因为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他知道是神做的，而且他不是这么消极的，只是说因为是神的手啊，我只好服了，我默然不语。你如果把前面两节也读的话啊，你发现他说，主啊，他说我如今等候什么呢？我的指望在于你。他前面的两节，然后他说求你救我，救我脱离一切的过犯。弟兄姊妹，这是大卫， 他不是只是因为神的手在他身上，出于神他就默然不语。他能够在神的面前祷告，他说，神啊，我今天所指望的是什么？我的指望是在你，求你救我脱离这一切，求你救我脱离这一切的过犯。那这是大卫在主的面前，他是一个非常的积极的人啊。而第三个讲到他的生命不断的被神改变，越来越成熟。你发现他这些的成熟，我们没有空去细讲。我们如果细细读他的诗篇，你发现神在每一个阶段做过他以后，他跟神的关系，他的祷告，他生命的这个纯净成熟，都跟从前不一样。亚沙龙亲生的孩子用诡诈，这么诡诈的计谋，坐在城门口讨好百姓，然后来这个中伤他，然后到最后带兵叛变。但是当亚沙龙死的时候，他坐在那里，大卫在那里哀哭啊，我的儿啊，我的儿亚沙龙啊，真巴不得我替你死啊！哎呀，弟兄姊妹，他自己生命里面没有任何的记恨啊，没有任何的仇恨，他的心整个被神转过来。当神的手管教下来的时候，他为百姓们求，他说，百姓们无辜的，主你不可以让这个灾难临到神的百姓，让这个灾难临到我的身上。弟兄姊妹，他的人，他整个的心跟从前不一样，不一样。那弟兄姊妹，这是管教的结果，管教的结果。那这是我们在大卫的身上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当我们再回到这个以赛亚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的时候，我们在这里从这里总结一下这个管教的几个重要的点哈。我们在纲要上面提的五个点，好不好？第一个，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主所爱的他必管教。所以我希望我们中间任何弟兄姊妹，如果你觉得最近是被主管教，希望我们神让我们从积极的角度来看这件事，让我们知道我们是真的是神所爱的。 Care enough to confront， 你真爱你的孩子，你真爱弟兄姊妹，当他错的时候，你爱到一个地步，你有勇气去跟他讲，你有勇气去纠正他，你有勇气去成全他，因为你实在是为了他的好处。没有爱的话，或是那个爱不够深的话，大家何必伤和气呢？对不对？相安无事不是很好吗？那些肯真正来成全我们，来帮助我们，甚至来纠正我们的弟兄姊妹，我们要从心里面纪念他。如果他不是一个喜欢吹毛求疵，天天就是看不顺眼啊，东骂西骂的人的话，你要从心里面要宝贝今天还有这样子的人。这是一个爱哈。那第一件事情哈，所以他所爱的他一定管，是儿子就一定会受管教，还不光是爱，是他的儿子他管。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如果你在你家的巷口看见隔壁邻居的孩子在那里玩泥巴，弄到身上，弄到水沟里面的东西，你大概不太会去管他哈。会啊。这是一个宽大的爱哈。但是一般的孩子在外面，这个他流鼻涕啦，你可能也不见得一定会去，因为你不认识他，那又不是你的孩子。但是当是你的孩子的时候，他在外面怎么样，玩泥巴吃泥巴流鼻涕或干嘛，你一定会管他的，因为这是你的孩子。好，那当我们能够做到这个像刚才英英说的，他也会去管别人的话，那是特别的爱哈。那弟兄姊妹，因为这是我们的孩子，这是第二件事情。而第三件事情是神亲自来管教。我每次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心里面就很感动，因为圣经上里面讲得很清楚，他说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所收纳的儿子。他底下就说到，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儿子。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第四个，他说管教是为了要叫我们得益处。他说深深的父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而万灵的父他管教我们是要叫我们得益处。得什么益处呢？叫我们在跟他的圣洁上有份，换句话说，就叫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叫我们被改变，改变到最后能够像主。所以真正的目的是为了要叫我们得益处。前一阵子台湾终于这么多年，中国大陆这个送了两只熊猫去啊。你们知道那熊猫叫什么？团团圆圆。团团是公的还是母的？ 原来是公的，远远是母的哈。那他们来的时候，台湾就很轰动啦，天天都有人看他们啦，照顾他们啦。那听说他们到了台湾没有几天，这个远远就打了团团一巴掌哈。啊，这个这些动物园都吓到了，然后赶快开会讨论说，这是家暴呢，还是环境不适应呢？讨论了老半天哈。啊，那天我们在讲的时候呢，这个我忘了是谁讲的哈。他说这个公的打母的就是家暴哈。那母的打公的是家教，啊，不管怎么样都是随己意管教人，对不对？神管教我们哈，不随己意的哈。神管教我们是教我们得益处，神绝对不随便出手，神出手绝对是爱，神出手决定带着目的的。神真正下手的时候，神是要叫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哎呀，弟兄姊妹，这是非常荣耀的事情。我们一定要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件事，啊，从消极的角度看这些东西，我们常常真的就是会灰心啊。那么第五个，过程虽然不快乐，但是会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那义也是神的性情，对不对？义也是神的性情。好，那我们现在就要来看哈，我们最后这个大家圣经现在可以关起来了。好，我们刚刚读了希伯来书十二章，读了这么多啊。那么我们认识了管教这几件重要的事，是神爱我们，他管教我们。你只要是儿子，他就一定管教我们，而且是神亲自来教我们啊。然后这个是为了教我们得益处。然后管教的过程虽然不舒服不快乐，但是却可以给我们结出果子来。好，所以现在我们来看我们在管教中该有的态度。先不急哈，先不急。那大家觉得我们在被神管教的时候该有的态度是什么？要真实的答案哈，不要光标准答案。你觉得你被神管教的时候，你现在对管教的认识，你觉得在管教里面，在被管教的时候，我们该有的态度是什么？哎，不要低头，不可以看。啊？Faithful, or thankful, 要感谢神。Good. 还有没有？你在管教我。Thankful. 还有没有？要什么？要反省，很好。要顺服，很好。刚刚英讲什么？不找借口，很好。还有没有？北明。不能埋怨。都很好哈，还有没有？谦卑。那我们现在来看，我说这些答案都很好，我说我们要真实的答案哈。那我们现在就看我们刚刚读过的希伯来书十二章啊，这个从第八节一直到十一节啊，第五节到十一节，第一件事情他说不可以轻看。那今天很多人把管教的事情不当回事啊，那。轻看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绝对不能轻看，因为有一天我们都要去见主的。那今天神在我们身上有这么多的计划，有这么多的爱，有这么多这个全权善良可喜悦的旨意要坐在我们身上，所以当神在这里做工的时候，我们不能轻看他。那我刚刚讲到的现代的孩子为什么会轻看，一方面是因为管教不够真实，不够重哈。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施行管教的人不 consistent。但是呢，神在我们身上的不是这样，神管我们，他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真正的被改变。所以我们不要轻看，因为你轻看神的管教，你就浪费了神在我们身上一次工作的机会，你就浪费了神在我们身上真正改变我们的机会。那这是第一件事情，不轻看。第二件事情呢，不要灰心。那这个轻看是说到我们有时候在主人面前太不当回事。那灰心呢，很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把这件事情看得超过了我们该看的哈。所以在被管教的时候里面，我们就会觉得神不再爱我了，觉得我自己是没有盼望无药可救的人，或者我觉得在这边会觉得说神这一辈子再也不会再用我了，或者我不可能再有改变或者再有转机，所以我们会灰心。我自己也曾经在管教中灰心过，觉得哎呀，怎么管主啊，大概没有盼望了，自己真糟。所以他说不要轻看，然后呢，不要灰心，不要灰心。那以前我们年轻的时候有一首歌叫做这个什么啊 ，Yellow Ribbon around the old old tree。你们在座年纪大一点的人可能唱过这条歌哈，就讲到有一个犯人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的时候，他不知道他的太太还接不接纳他啊，所以他就之前就写了一封信，他说我几月几号我会被放出来，我会回家。当巴士经过我们家附近的那一棵老橡树的时候，如果你还愿意我回家的话，请你绑一个黄色的丝带哈啊，那我看见这个丝带呢，我就会在车站下车，我就回家。如果你没有绑的话，那我就不来打扰你，我就走了。好，结果那一天你们知道巴士回来的时候啊，那棵树上绑了100个 yellow ribbon 啊，然后黄色的丝带啊，就是他的妻子仍然接纳他，让他回去了啊。那弟兄姊妹，地上的爱，地上的夫妻都还能够这样子的接纳，那今天在神面前啊，神从来不丢弃我们，不管我们多糟多糟多糟多糟，神不丢弃我们。所以上次我讲到这个犯罪的时候，我特别说过哈，天下的山再高，洪水把天下最高的山都淹没了，人不可能用自己的手逃避神的审判的。当神要审判的时候，你逃到再高的山上，洪水都高过他，神的审判一定临到。而在今天另外一方面来说，洪水再高再高再高，但是方舟都在他的上面。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的救赎，我们得到的保护，得到的赦免是完全的，没有一个罪可以大过我们在神面前，这个是神不能够赦免的。所以我们在心里面，我们要有这样子的安慰，我们不轻看，但是我们也决定不灰心，知道是神爱我们。第三个要顺服，刚刚讲到了啊，所以以脚踢刺或是抗拒交还配头，那这是自找苦吃。有一次我看那个Discovery， 我比较喜欢，如果有机会看电视，我就喜欢看这些哈。有一次我看见一只青蛙啊，它想要吃一个甲虫，那这个甲虫呢，它有特别保护自己的一个功能，它这是很奇妙的啊。它能够在认识到危险的时候，它的身体里面分泌出一些液体来保护它，而这个液体是非常高温，可以高到300度啊。所以那个镜头，他们不知道怎么 catch 的镜头，那个青蛙的舌头唰出来啊，然后一碰到那个甲虫，烫的唰先缩回来，烫死它了。然后它在那边犹豫了一下。再生一次啊！一碰到那个甲虫，又被那个300度烫了一下啊！那个青蛙在那边死了，你看见它痛苦的表情，那个甲虫还在那边，它已经跑掉了，青蛙跑掉了啊！吃到苦头，学了功课啊！今天我们笨就是笨在一再咬，一再咬，到最后舌头都烂了，还在那边生啊！这个没有学会顺服啊！那个以脚踢刺。交换配头啊，弟兄姊妹，这都是讲到圣经上形容到我们不学功课的地方哈。那我们一定要学习顺服。那么降服神不仅仅是最好的生活方式，也是唯一的生活的方式。弟兄姊妹，我们如果不肯降服神，不是说今天降服神是你人生最好的生活方式，它是根本就是我们唯一的生活方式。你我只要不肯降服神，我们不可能活在喜乐平安，我们人生的价值意义不可能达到崇高的，一定要降服神，降服在神面前，降服在神旨意的底下。而第四件事情讲到要积极我们不是在这里碰到痛苦的时候我们在这里自圆其说或是找出路，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积极，知道是神出于爱，而且他是要叫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没有得着就是白白受苦。很多人在苦难中自圆其说前一阵子我这个看到一篇小小的文章，讲到这个德州一个现在很大的教会那个Pastor Austin， 他在那讲，他说这个你们知道吗，这个矮个子比高个子多活10岁平均年龄，所以他说你们这些长得比较矮的应该感恩因为你们比他们多活10岁。那他就话锋一转，他那些高个子呢，你们也不要难过，你们也要感恩，因为会比一般人早10年去见主。他的讲法哈，那就姊妹，我们今天没有说一件事情，你要去这个讲一些让我自己心里面听起来舒服一点去自圆其说哈。真正认识神的时候，我们一定在所有的环境、所有的管教里面，我们要积极。要得到神要给我们的。 那这是讲到我们在这个态度里面要积极，而最后要得到属灵的结果，一定要有属灵的结果。神要给我们的结果就是叫我们跟他的性情有份，神叫我们得到的结果就是叫我们结出平安的果子，就是义。这不管义，不管圣洁，不管平安，都是主耶稣的性情，都是神的性情。所以在管教中间，我们如果只挨打了，只是产生怕，弟兄姊妹，这是消极的结果，积极的结果是要得到生命，叫我们向主。所以你看西缅跟利未同样受到咒诅，同样受到神的管教，可是西缅跟利未的结局完全不一样，一个在神面前变成神啊，特别归神的人啊，而利未就失散了，他们支派连地方都不见，产业都不见。扫罗跟大卫同样是犯错，同样是管教，可是两个人结局完全不一样啊。所以你今天同样用水在这里煮东西，你发现胡萝卜从硬就变成软，蛋就从软变成硬啊，咖啡煮就跟水改变了水啊，太阳晒在地上，篱笆就越晒越硬，蜡就越晒越软，对不对？所以同样的环境临到人的时候，因为人在神面前有一个不同的心态，它带来了不同的结局啊。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要非常的积极，让所有的管教，所有的环境临到我们啊，它不是啊，只是叫我们白白受苦，而且它也不是只是叫我们产生害怕，爱里面没有惧怕，爱即完全，把惧怕出去，让我们得到神自己的结果哈。所以我结束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格里汉葛培里的太太 Ruth 啊，她这个生在中国的宣教师的这个女儿，她还活着的时候，她曾经讲过，她说有一天如果我死的话，我会希望在我的墓碑上，人家可以写一句话。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墓碑希望人家怎么写？俺躺在这儿，哎，不是哈。他说：“我希望写的一句话就是 ‘Construction is ov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听得懂哈？这个一切的建造已经完成，谢谢你们的忍耐。弟兄姊妹，在我们人生的路上，神真的是在建造我们，他真的是用了数不尽的耐心做工在我们身上，而我们周围也有许多的人在忍耐我们。”有一天工程要结束，因为我们都要结束，那希望工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真的已经是一个落成的 building， 而不是只有地基或是断壁残垣 unfinished incomplete。 希望神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有剩下的日子他能够做工在我们身上。好，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主荣上加荣改变我们，我们唱296首，本来要唱366，我们唱296首。靠着神的 mercy， 神的怜悯来面对我们过去的失败，他说我们靠着神的爱来度过我们现在的困难，我们也靠着神的主权 来度过我们未知的岁月。弟兄姊妹，神的主权、神的爱、神的智慧，负我们一生的责任，为了改变我们，而且是天天荣上加荣的改变我们。我们一起有个祷告。主，你的心、你的手从来没有离开过我们，不仅仅说出了你那不改变的爱，也说出了你在我们身上那个不肯妥协荣耀的计划，也说出了你在我们身上那纯全善良可喜悦的旨意，你要成就在我们的身上。主啊，有多少的日子我们被蝗虫蚂蚱已经吞吃了，主啊，你剩下留给我们的机会和环境，你让我们不再以脚踢翅，你也让我们不再像那无知的罗马，需要用脚环配头他才肯驯服。主啊，让我们欢欢喜喜的带着感恩的心，我们来跟随你往前。主啊，如果我们有错，如果你的管教临到我们，你让我们真的是用一个非常积极成熟的态度来看这件事，让我们知道这是你爱我们，在爱的里面没有任何的惧怕，让我们在爱的里面相信这些管教都是积极的，你要叫我们得益处，为了叫我们与你的性情有份，就叫我们把发酸的腿、下垂的手都能够再挺起来。主啊，能够起来在你的面前欢然奔路。主，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个，让我们真是天天经历荣上加荣，被你改变。谢谢主，我们特别把在难处中的弟兄姊妹交给你，不管是身体上的、经济上的、家庭里的、任何方面的，主啊，恩待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爱的儿女，你的心、你的手从来不离开我们。谢谢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